各书的第五章一到第七节，我们还是弟兄来读单数，姐妹来读双数。那么在最后一节的时候，就是在第七节，我们只读上半节，就是在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只读到直到主来。所以我们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请弟兄先开始。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地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那我们一起，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好，我们就在这里。好，我们有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主啊，求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主啊，将这些话能够让我们清楚地来知道你的心意。主啊，以至于我们在世啊，知道我们怎么样子过一个日子，就是敬畏你、讨你喜悦的日子。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啊，可怜你儿女现在的光景，也让我们真的是被你的话语光照，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我们啊真的是知道怎么走，我们知道怎么行。帮助我们啊，借着你的话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今天我们会用一个主题，叫做“不义的义人，不义的富足人有祸了”。那么是一到七节，那么会有三个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五章的第一节，就是讲到悲惨痛苦将临到。第二个方面是二到第六节，是讲到为何有如此的后果。第三个方面是第七节，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上半节，就是忍耐等候主再来。所以今天的经文就七节。那当有些弟兄姐妹读了这个经文，因为觉得说今天的这个经文明显的是对这些有钱人来讲的，因为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啊，你们这些有钱人啊。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想，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也没有赚那么多的钱，我也不是一个大老板，就像雅各说富足人。那么今天如果不是对我讲的，那我可能就不需要去听了嘛，是不是就可以偷懒一下了啊？然后来看看今天可以打一下瞌睡啊，放松一下。今天这些经文确实是对有钱人来讲的，而且呢，如果有钱人真的是能够听进去的话，是对他们很大很大的帮助。但是今天这一段经文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些不是那么有钱的人就没有任何的帮助呢？相反的，当我们如果读进去的话，你会真的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比如说这段经文会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当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想要做一个有钱人，当你想要赚，想要你的人生目标想要赚很多的钱的时候，那么我就劝你好好的来读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会告诉你做一个有钱人 是有风险的。做一个有钱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做一个有钱人，你要在神面前将来要交账，而且这里也很明确的说，如果你做的有钱，做了一个有钱人，但是是做一个坏的有钱人，你做事情很坏的话，去积攒你这些钱财的话，那么像这一段说的是，神也照样的会来收拾你。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还需要得到什么帮助呢？当你看到这个世界，有钱人非常的无法无天，有钱人很横行霸道。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有钱人，他明明犯罪了，他明明已经被定罪了，他明明已经要去监狱关了，但是突然总统一个特赦，总统一个给他一个颁一个特赦令，他就不用去坐牢了。当你看到这么越来越多的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不开心的，我们的心都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读这段的，你要读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会给你带来帮助。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个世界会纵容这些有钱人，甚至这些有钱人作恶却活得很潇洒。但是这一段经文要给我们帮助，神不会纵容他们，有一天他们这些所做的，他们要来交账。还可以给我们得到什么帮助呢？所以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被人欺压过，有没有被富足人来剥削过？但是你要知道，当这些被剥削被压迫的这些人，当他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们会或受到很大的鼓励。为什么？因为这段经文会给他们帮助，神会来帮助他们，神会为他们来主持公道。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段经文不是只是对着这些有钱人讲的，也是对每个世代的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些受到逼迫欺压的弟兄姐妹心里，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一段，他说到悲惨痛苦将临到，是在五章的第一节。这里说到什么？他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呢，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个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害从原文来说就是现在来吧，那有中文翻译为就是来，如今请注意，英文翻译的话就是请注意听。总之这个就是雅各的，他要写的就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需要你们来听。需要谁注意听呢？他说到你们这些富足人啊，你们这些有钱人啊，你们要注意听，这里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你们。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呢？这里说到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里提到苦难，其实这里说到的苦难跟我们平常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讲的这个苦难是有区别的。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苦难是什么呢？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在地上有苦难。我们经常谈的那个苦难，在圣经新约圣经当中又翻译为患难。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一个外部的一个压力，然后呢来成为的一种很不舒服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它可以指外面的环境，就是外面看得见的这些苦难，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到的一些的自然灾害、饥荒、地震、战争，或者是疾病，也有是可以指基督徒他受到的那个逼迫，受到的那个信仰的逼迫，也可以指人心里面、灵里面那种很难过、痛苦的那种状态。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苦难有积极的价值。我们常常说这些苦难把它比喻为化妆了的祝福，就是它外面看起来其实很不好看、很不好受的，但是都是却是神精心准备的礼物。我们知道，当我们常常会谈，当我们如果去把这些苦难接纳过来的话，当我们去经历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我们的人生就能够更多的来经历神。但是这里雅各书这里说到的苦难要临到你们，这里的苦难跟之前讲的这个苦难是有区别的。这个苦难是一个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就代表它是指的是一些的事情，而且是不止一种的事情。这个字只出现两次，一次在这里五章的第一节，另外一个字是在罗马书的三章的十六节。你们如果去查的话，那你说到说什么，他说所经过的路变形残暴、残害、暴虐的事啊，那个暴虐这个事情，暴虐这个词就是跟雅各书这里说到的苦难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有其他的版本就翻译为悲惨或者是灾祸，英文翻译的那个词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他说到是指的是一个非常痛苦悲惨的事情。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就是要让弟兄姐妹明白这个苦难到底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意思。这里不是指的是我们受基督徒受了这些苦难在地上然后是有积极的价值的，但是这里说到了一个意思是这个苦难是一个很痛苦悲惨的意思。那么雅各书的这一节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说，注意听，你们这些有钱人，将来会有各种非常痛苦悲惨的事情要临到你们身上，将来会有各种非常令你们痛苦悲惨的事临到你们身上，会惹到他。有些人他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他应该不会罢休的，是不是？可能会威胁、报复、恐吓，甚至极端点的，可能就把你杀了都可能。雅各知不知道？我想他肯定知道。为什么要给自己惹上这样的麻烦呢？雅各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是在逞英雄吗？他是在为自己博取名声，想要出名吗？为什么呢？什么样的动机让他愿意讲这样的话呢？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话，因为这是神要他讲的。雅各将这句话写下来，成为雅各书当中的一句话， 雅各书又被放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成为圣经的一句话。所以你知道圣灵感动雅各将这句话写下来。雅各顺服照做。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雅各他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是做了一个仆人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神如此说，雅各就帮把这个神的心意能够忠心的宣告出来。神要借着雅各告诉这些有钱人，你们要注意了，将来有一天有很悲惨痛苦的事情要临到你们的身上。人喜不喜欢说听到这样的话？人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话？甚至人很讨厌听到这样的话，甚至他讨厌雅各的这个人，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神要你做的，如果神要你说的，人家不喜欢，你还去做吗？所以雅各用他的行动来告诉我们，他要讨神的喜悦，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悦。如果神亲口的告诉他这个话写下来，那么他应该怕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怕谁？我们应该怕这些像神说的这些鼻孔里只有一口气的这些人，这些有权有势的这些人，还是我们应该怕那位永活的主，怕那个一直都活着的主呢？当有人会仔细听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会说，这里有一个问题。雅各说到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说，这些悲惨痛苦的事，现在会临到你们吗？不是，是不是？雅各说什么呢？他说，将来会临到你们身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说将来会临到你们身上。那么请问雅各从你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把握，就是说这些的很悲惨痛苦的事情会临到他们身上呢？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人只能预测一些的事情会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所以我们刚过去的这个澳洲央行的这个降息，所以之前有人就预测可能二月份83%会降息，有可能90%会降息。那么你不会看听到一个专家说二月份100%会降息，因为没有人敢这样讲了，是不是？没有人敢这样讲说一定会降息。但是这里雅各他把话说得很满，他说什么？他说将来一定会临到你们，将来一定会发生。 我们知道我们经常给我们的孩子讲，或者是我们自己也会受到提醒，不要把话讲得太满，是不是？不然到时候如果发生了意外，那就很难办了，是不是？很难收场了。但是为什么雅各这里有把握把这句话讲得这么满？它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这是神的话，神如此说就必如此成就。弟兄姐妹，神如此说就必如此成就。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最讲信用的，他说是就是，他说不是就不是，他说一定会发生就一定会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神跟人比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不知道信实多少倍。他比我们的父母更有信用。如果你知道你从小到大，你的父母不知道应允过你多少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做到，是不是？他也比我们的老板更有信用。如果我们有上班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老板会给你画饼啊，我给你升职加薪，你好好工作，你好好上班，到时候不一定实现的。他也比我们的配偶更有信用，你的那个他常常有时候就说我要怎么样子，我要怎么样子，那后面他没有做到。他也比我们的朋友更有信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答应朋友的事情，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做到。他也比我们这个人更有信用。我们很多事，多少的事情上，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感动，我们应允神说啊，我今年一定要这样子，我今年一定要那样子，但后面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说了他就一定做到，只要他说了他就一定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这句话对这些妇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这里可以让你明白一点，是神是多么信实可靠的一位神。如果当你去明白了，你就知道这位神何等的可靠，比你这些上面所说的这些人都来得可靠。那么你为什么不来信靠他呢？当神能够应允你一件的事情，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神很清楚的告诉你的，给你的一个应许，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只要应允你呢，他不会做不到的，他一定会做到，这件事情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还担心什么呢？那你还焦虑什么呢？神答应了你，神一定会成就。不管这个事情的过程有多难，因为他是最有信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说到这一件事情，神的话，神已经定义了一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对这些妇人来说，有很悲惨痛苦的事将来一定会临到你们身上。那么对这些妇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警告，是不是？ 神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神也不是在吓唬你们而已，而是神给你们将来的命运提前的给你的预告。其实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很悲惨的事情，到底什么样的很痛苦的事情会临到他们呢？我很想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其实雅各没有写，雅各只写什么，说你们应当哭泣哀嚎，你们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的这些悲惨的事情而痛哭哀嚎。这个哭泣在这里不是说小哭，就哭一哭就而已了，而是指的是那种你很伤心很痛苦非常的痛苦的那种大哭。当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很痛苦的时候，他哭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随之的会叫出来，是不是？因为他真的很痛苦。所以雅各说，你们应该这样子哭。但是这里说到，不是因为雅各说你们在这些悲惨痛苦当中，他们感受到这样的痛苦绝望，他们哭泣，不是在这种痛苦绝望当中他们哭，他们这样的悲惨的哭。雅各这里说的是，这些悲惨痛苦的事情还没有到，因为这是将来的事情，这是将来的事情，但是你们现在要为这些将来的事来哭，是这段的意思。但是雅各想表达什么呢？你想，当你说对这些有钱人说你们要哭泣，他们会哭吗？我想他们不一定会哭，他们觉得这将来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中国有句话叫做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人不会不一定会听的，人不一定会去说哦，你劝一下我我就听的。但是神把这句话放在这里，你们要痛哭哀嚎，为这些将来还没有到的事情痛哭哀嚎。难道神不知道他们不一定会哭吗？这里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他要告诉这些有钱人，要告诉这些富足人说，这件事情一定会领到你们。第二个，这些悲惨痛苦的事真是太可怕了，你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神借着这个事情来点醒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将来的这个事情，你们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会非常的痛苦，所以神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提醒他们。所以我们常常刚才说到很多的说啊，这些是不是神很讨厌这些有钱人，所以用这句话来指责来警告这些有钱人，就是要看着他们去受审判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心在这里是提早的来预告他们，这些事情要临到你们了，这些很痛苦悲惨的事情有一天一定会临到你们，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要好好的来思想，你们要好好的认识。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下文看，这些是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这些非常痛苦悲惨的事是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不义的有钱人要面对神预备给他们的苦难，在神的手里 躲也躲不了，逃也逃不了。那个时候钱不起作用了，那个时候你有权利也不起作用了，那个时候你有多少的关系也不起作用了，那个时候你能请到多厉害的律师为你辩护也不起作用了。因为在神那里你没有办法来逃避，只有绝望无奈的来面对这样公义的审判，接受应有的惩罚。所以神在这里，神的心，我想他不是在想要看到这些有钱人说我很宁愿看到，很开心看到你们灭亡，我很开心看到你们将来接受这些悲惨痛苦的事情，而是神要提醒他们，你们要小心了，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这些悲惨痛苦的事一定会临到你们的。想一想你们将来的结局，你们是不是应当为此来痛苦哀嚎？想一想你们怎么样子来避免这将来的这些苦难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神其实真的给这些妇人有怜悯和恩典。刚才说到，我们说到将来这个词，神是不是有权利有那个能力立马就能够来审判呢？可以吧，但是神说将来，将来会审判，是不是给这些富人存留机会呢？是不是给这些有钱人有仍然有悔改的机会呢？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分享的是，为何有如此的后果？为什么神要用这么悲惨，用这么痛苦的事来审判这些富主人，这些有钱人呢？是不是代表所有的这些有钱人都会来遭受这些苦难呢？其实后面这里有说到，是不是的，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会受到这些的灾难，这些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神给人富有，或者当一些人赚到钱，这是神很大的恩典。圣经里面有很多与神亲近的人，他们也是很有钱的人，也是大财主。比如说旧约里面有谁，亚伯拉罕，他的儿子雅各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甚至后面的约瑟，大卫王约伯，新约有谁，有那个亚利马太城的约瑟，就是那个他也很有钱，然后把那个他的坟墓能够让给耶稣，然后那个卖紫色布的那个百居拉雅居拉。所以弟兄姐妹，有钱不是错，有钱也不是罪，但是问题是神接下来要讲的是，这些苦难会临到这些不义的有钱人。行事不义的有钱人是如何的不义呢？所以接下来有几个的例子来告诉我们，这些有钱人是多么的坏，他们多么的不义来做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方面我们会说到，是在第二节到第三节，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说到，是这些不义的富人什么特点呢？贪婪吝啬，贪婪吝啬。这里说到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咬了，金银长了锈，他这里到底在说什么呢？所以你知道富人他们有几种的财物，这里说到财物 我们有一些读经的很多的那个解经处就比较赞同的是，比如说这些妇人他们家里的这些粮食，他们的油，在这里指的是粮食跟油，然后他们的衣服，大家知道衣服就是现在也是，你买很贵的衣服的话，也是成为有些衣服真的非常的贵，也是一种财富的一种象征。还有就是这些的金银、金币跟银币，这些的钱币。所以富人有钱的地方就大概指的他们这三种。但是财务坏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般的理解，就是这些谷物啊，里面的这些稻谷啊，还有这些的油啊，都臭了。为什么会臭了？太多了，多到吃不完，多到用不完，所以多到臭了。衣服为什么会长虫子呢？衣服太多了，穿不完，穿不完的衣服就放在那边。你知道如果放在那边的话，是那些蛀虫虫子是很喜欢去住在里面的，那时间久了之后，这些衣服就被蛀坏了，就不能穿了。金银长了锈，金银长锈是什么？其实这里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里面，我姐妹可能会比较知道一点。当你如果去偶尔去大扫，就是可能大扫除的时候，你扫啊扫啊，可能床底下、柜子旁边等等的，你会找到那种很脏的硬币，是不是？你会扫到那种很脏的硬币，可能小孩子丢进去或什么时候滚进去的。那你当你找到一个可能五十分的那种硬币，跟你刚开始出厂新鲜的崭新的那种硬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黑黑的，然后又是脏脏的，是不是？然后上面就长了一些东西，那个就是这里说的锈，就是金属因为长期放在那边没有人去动它，所以它就长了那种这种暗暗的发暗，然后呢变色，然后就是这种暗暗的。所以这里它要表达什么呢？他要表达这些有钱人他们宁愿把这些东西放着，放在仓库里面坏掉，他们都不愿意拿出来，他们宁愿的买很多的衣服放在家里面，放到被虫子蛀坏了，他们都不愿意拿去分给别人。这些金银他们就放在他们的金库的里面，一直放着，从来没有用过，所以慢慢的这些金子、这些金币、银币就慢慢的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这里说到这些不义的有钱人贪婪跟吝啬，所以雅各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你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另外的吝啬，吝啬人是什么呢？是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命，你要他分享出来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粮食自己吃不完宁可放着坏掉也不愿意分给穷人，衣服太多穿不完也宁愿放着让虫子蛀掉然后丢掉，他都不愿意舍弃出去。金银赚得非常的多，一直的就堆在那边只进不出，不舍得拿出来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不义的义人的一个表现。接下来说到说，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有圣经翻译为就是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铁证。
或者说这些事必作证，必作证定你们的罪。如果经营 发黑发暗，其实它不会影响价值，对不对？它只要放在那边，它没有动它的话都可以。所以对这些富人来说，这些金银放在那边发暗，放在那边生锈，其实他们没有关系的，因为仍然可以用。但是恰恰神说的是，这些发黑变暗的这些 金币银币要来控告你们，要来作为证据，来证明你们是多么的贪婪跟吝啬。为什么这些富人他们的金币银币会发暗，会变色生锈呢？是因为放太久了。为什么会放太久呢？因为他们舍不得拿出来用，舍不得把这些钱能够来去分给这些有需要的人。然后这里说到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这些金币银币上的锈要成为指控有钱人贪婪吝啬的证据。怎么又像火一样会吃你们的肉呢？这里我想我个人的理解要表达的是，这些证据它到底有多大的那个威力，它到底说服力有多大。这些证据足够来定罪这些有钱人，他们是何等的不义，他们所发挥的威力就像火一样。我们知道火，如果你被火烧到的话会非常的痛，是不是？所以这些证据就像火一样那么的厉害，那么的有威力，足够来审判这些的有钱人。弟兄姐妹，为什么吝啬跟贪婪是不好的？所以这里有说到，因为贪婪吝啬其实神非常不喜欢的，因为神他是非常的很怜悯的神，他也是非常的很希望盼望人能够来来向他来行善的神。所以在老威廉他里面有句话，他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比行善更荣耀和更让我们像上帝，那么在使用金钱方面最荣耀的事情，莫过于把一切金钱用于仁爱和良善的工作，使我们成为所有同胞的良友、慈父和恩人。效法上帝的慈爱、圣爱，把我们的一切能力转换为慷慨、仁爱、慈善的行动，帮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这里说到什么呢？神是慷慨的神，神是顾念这些孤儿寡妇的神，神也是顾念这些有需要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说到我们有钱，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使用这些钱，是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这些钱就是我的，我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而是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有恩典，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我们要把这些恩典分出去。接下来第四节他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负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 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了。这里说到一个有钱人，他一些有钱人他如何的剥削这些工人，这些工人去田地被他们雇佣，他们来帮他们收割庄稼，当庄稼收割完了之后，他们就亏负他们。亏负他们有几种可能，该给的工钱不给，以刚好谈好的工钱却少给，或者该发的工钱他们晚发。在当时如果任何的这些亏欠这些的工资没有照常发的话，其实都会影响这些工人的生活，因为工人就没有饭吃了嘛，家里面的人也没有饭吃，所以其实是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家庭，对他们的生活来说，都是一件打击很大的事情。所以这里有说到工钱有声音呼叫，你可以知道他这里说到是这些被工钱，这些被亏负的工钱大声呼叫。第二个，这些被亏负的工人有冤屈。你要知道，当时这些工人其实可能就欠几块钱，或者就欠一点的钱，但是对这些工人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对当时的这些可能这些官，当时的官府或者当时的这些法院来说，这个真的很难判，这个真的很难处理，所以其实很容易的就成为这些富人来剥削这些工人的一个的途径，因为没有人管嘛，因为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来伸冤嘛。但是这里说到两个声音，工钱发出声音，然后他们这些工人也发出冤声，这里要表达什么呢？神听见了，神知道这些的呼声，神鉴察知道这些不公义的事情，这些被剥削的工人怎么办呢？他没有钱，没有势，他没有能力跟这些有钱人来抗衡，但是神要为他们来伸冤，神要来管这个事情。第五节，他们说到：“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教养你们的心。”这里说到不义的妇人奢华宴乐。我们知道，当今天我们的生活好一点，赚一点钱，其实我们可以买好的衣服、好的鞋子，甚至是住好的房子，是不是？但是这里说到的是，富人是一种放纵的享受，他们生命的所有的一个中心就是满足我这个肉体的需要，只要能让自己感到开心快乐的事情，花多少钱都值得，花多少钱他都愿意。所以你知道，他们过着放纵，过着奢侈的生活。放纵奢侈的生活有什么坏处呢？就让自己活得像那个这里说的，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等待那个被审判的日子到来。所以你这里说到，他说你们竟骄养你们的心，所以其实可以理解为，在宰杀的日子，你们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所以我们知道，以前在农村的话，都会买一点小猪来养，然后当你养这个小猪的话，人家会很好的照顾它，给它有个猪圈住的地方，每天定时的会煮这些好吃的给这些猪吃，还会兼顾它们的营养，然后定期的洗澡等等等等的，然后这些猪其实很幸福的，有人伺候它。 啊，定期的有饭吃，有人给他洗澡，清理这些猪圈等等的，所以他一直长一直长，养得白白胖胖的，是不是？但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对，年底的时候来吃它。所以雅各这里要说到的是什么？这些富人奢华宴乐的这种生活，就像这样的生活一样。要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就是满足自己所有的需要，你肉体的需要，然后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的，觉得很舒服很舒服。但是有一天要面对审判，有一天要面对被宰杀的日子，所以其实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因为人其实不应该活成这样子。人的人生的价值不是在这里吗？人生的价值不是活得就是像这种动物一样的生活吗？但是其实有钱真的很容易做这样的事情，有钱真的很容易成为这样的人。接下来他说到，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里其实说到一种很可怕的事情，可能这个世界也有，就是一个义人，一个无辜的人，他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被判为有罪，而且是什么呢？被判的死罪。那这个不是随便能判他的，而是经过法院，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的审判，然后判这个无罪的人为有罪，然后把他杀了。你知道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雅各这里要说到的是，这些有钱人，你们在当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你们操纵影响这个法律，然后让这个义人无辜的人来被杀。这个义人没有主动的来与这些有钱人作对，但是有钱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处，他们就设计陷害杀害义人。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有钱人，神说这些悲惨痛苦的事会临到你们，然后哪一些的有钱人，不义的有钱人是怎么样子的呢？他还告诉我们，他们是何等的贪婪吝啬，何等的剥削别人，何等的奢华宴乐放纵私欲，甚至何等的设计来陷害杀害无辜的人。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自己的钱为什么要给别人呢？我辛苦赚的钱为什么不能拿来花呢？我克扣别人的工钱，那证明我有本事啊，我很聪明啊，我用这些手段来陷害别人杀人，又不被法律来追究，你看我多有本事。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如果这些富人在神面前敢这样狡辩的话，那我讲神可以用同样的话回答他们。你要知道，神如果把他们生命就收走了，把他们的财富就收走了，把他们这些的身体健康，他们人际关系所有的都收走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所以我的钱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但是神要说的是，你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为什么也不可以拿回来呢？神并没有冤枉这些有钱人，所以神说这些非常痛苦悲惨的事 会临到你们，将来会临到你们，这是罪有应得。神要按着你们所行的来报应你们。但是第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还要跟这些富人、这些有钱人，他们待在同一个世界，我们要跟他们一起的来相处。弟兄姐妹，你也可能继续的看到他们怎么样子的做这些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情，他们多么的贪婪，他们多么的剥削别人，他们多么的去用各样的法律的手段钻这些律法的漏洞，他们在地上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的心会觉得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我们的心会觉得很失望，甚至我们觉得会对神失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神说到的是你要忍耐，你要忍耐，你要忍耐，因为等到神再来的那一天来处理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相信神的时间，也相信神的公义有一天会来到，也请相信神虽然没有立刻的把这些悲惨的事情临到他们的身上，是因为神有他的时间，神仍然的有他的怜悯。所以真的我想这句话给我们鼓励的是，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让主来处理这些的事情，让主来做最后最后的这个公义的审判。我们也点着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亲自来赐福给你的话，无论我们听到多少，我们都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在需要这段经文的时候能够来提醒我们，能够安慰我们，以至于我们弟兄姐妹在受到逼迫、受到欺压、受到剥削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的能够有盼望，我们仍然的知道神你在做工。主啊，你一切你都看在眼里，主啊，你也会亲自的来为我们来伸冤，你也会为我们来主持公道。主啊，这世上的冤屈太多我们人更没有办法去处理，但是主，我们将这些交给你。主啊，就当我们真的是存着忍耐的心，我们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盼望等候主你来处理这些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因为主你会用公义，会用正直来审判这个世界，以至于你的儿女真的看到你这样公义审判，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慰，我们的心就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主，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